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投资者朋友下午好，欢迎来到普银安盛直播间。市场波动常有，投资陪伴常在。我们每周呢会邀请嘉宾分享市场的最新观点。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普银安盛基金国际业务部的基金经理石平总。那我们首先请石平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做一次分享。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的主题呢，就是美股强，港股弹，普通投资者如何布局。那近期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啊，进入四月以来，美股呢是持续的走强，港股呢也走出了一波比较大幅的一个反弹啊。那么可以说，全球市场情绪有一个明显的回暖。那么很多投资者都在问，这一波上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波是一个短期反弹呢，还是一个长期的中期的一个趋势反转的整体的趋势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石平总来给我们好好分析一下这个背后的逻辑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就从这个市场回顾开始啊，我们先请石平总带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四月以来美股和港股分别是一个怎么样的走势呢？
好的，四月我们看到市场其实股票市场一个非常漂亮的反弹，截止4月22号，标普美国的标普指数上涨了9.3%，纳斯达克以科技为主的纳斯达克100上涨了13.47%，代表半导体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它也上涨了近30%，我们也有听到说，纳指标普不断的是在一个创新高的过程中。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港股其实截止4月22号，也有一个不错的反弹，恒生指数上涨了5.55%，恒生科技指数上涨了6.76%。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两个市场，投资者都是比较亢奋的，这个涨幅也是比较可观的。
明白。那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问题啊，我刚刚也说到，就是这一波上涨究竟是由什么因素来带动的呢？那么它究竟是一个短期的反弹呢，还是一个中期的趋势？它后期这个上涨的这个趋势能否持续呢？
好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波的反弹，它其实是修复了前期的一个过度悲观的预期。大家都知道，美以冲突发生以来，市场看到这个石油价格涨得非常猛，这会引发了大家对通胀的这个担忧，引发了大家对这个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在这种很多的担忧下，投资者往往会做一些过度的反应，他们很有可能就先把自己的仓位卖掉或者减少。我们就看到就是恐慌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过头，所以我们就叫它过度的悲观预期。而我们等来了什么呢？等来了特朗普的这个 TACO。 这个 TACO 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它先很强硬极限施压，到最后一步极限施压之后退缩，大家总算等到了这一步，市场情绪就有了反转。虽然这个海峡还没有完全打通，但是市场它永远是领先的，它已经开始渐渐的脱敏了，它认为最悲观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们看市场跌得最狠的时候，三月份跌得最狠的时候，也就是市场最悲观的时候，但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投资者的情绪就会好转，我们就会想下一步开启之后经济会怎么样，那是不是会回到之前呢？所以就从这个极度悲观中回归了基本面。回归基本面的过程中，我们就看到了美股它走的就是这个 AI 趋势很强，大家认为这个 AI 逻辑很强，对经济也有拉动，对 GDP 有贡献， 种种的原因，就看美股走出了一个 AI 的小牛市，是这种感觉。而港股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修复，可以说是一个beta 的行情，它以前可能超跌了，现在修复，目前我们认为港股还处于一个震荡的阶段。那往后看中期的话，我认为短期因为市场涨得非常快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正常的这个回调，就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但从中期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美股的趋势还是要强于港股的。
嗯，明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先聚焦一下这个美股啊。除了说我们刚刚提到有一些宏观环境，比如说美以冲突带来的一些影响之外，从美国自身的一个政策面、基本面、资金面来看，您觉得美股整体走强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呢？
好的，其实我们股市，我们的股票，或者说我们这些看公司的盈利，最终还是要看它这个基本面怎么样。那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美国全国的这个宏观的基本面，还是跟我们以前讲的一样，它仍然具有很大的韧性。那经济大白话来说就是经济还是可以的，我们看失业率还是很低的，消费还是不错的，所以在整个宏观还有韧性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比较强的叙事，就是 AI 的叙事。最近我们看到在美国其实大模型它的迭代很快，我们国家也做得很好，感觉就是一个中美的 AI 上面的一个竞争，全面全方位的竞争，有一点你追我赶的这个事态。我们看到美国很多大的公司，他们我们先说一下这些大的云厂商，他们很愿意资本开支投很多钱建数据中心，然后卖给企业。然后最近我们观察到，最新观察到的是，这些企业他们也开始着急了。以前我来直播间给大家讲的是军备竞赛，是谁的军备竞赛呢？是云厂商的军备竞赛。他先要把数据中心建好，先要把算力芯片抢到，是他们的竞赛。现在慢慢的蔓延到企业，一旦用上这个企业，其实有很多他们用一些大模型用下来效果比较好，真的是可以把效率提高。我举个例子，今天早上谷歌大会上说他们公司的这个代码可能有75%都是人工都是这些大模型生成的。大家可能也多多少少在各种这个媒体上有看到，在海外用这个代码的这个功能是 AI 落地的最成功也是最迅猛的一个最迅速的一个功能。很多企业他们用了以后觉得比较好，就开始采购以后就去跟这个云厂商签约，那我要买你的算力。云厂商，哇，我这算力就不够了怎么办？我又加大资本开支。那么我加大资本开支的时候，我终究要买算力，我要搭这个数据中心，我需要一些，还要把这些芯片连在一起，一些互联，我还要买这个机架，就这些一个很长的产业链。我们看到现在是业绩慢慢在兑现中，而往后看呢，前景也是比较好的。刚才也说到，这些企业他们都拼命的想建树，想要用这个资源，想把别人都有了，我自己也要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AI 是在加速的，而且我自己是觉得，形成了一个正的循环。我再讲细一点的话，就去年大家还担心云厂商，你这么多资本开支，但是你自己是不是带了很多，你把自己的现金流也烧得差不多了，你以后还要借钱去烧，你怎么办？但是现在大家对这个担忧其实不是没有，就慢慢的淡化了，大家反而去看到啊，这个需求真的很旺盛，好像是真的。就在美国这个 AI 叙事，我觉得是在一个加强中，所以刚才我也定义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是开启了 AI 新的一波小潮流的这个感觉。
嗯，明白。好的，那么我们总结一下，从这个美股的市场来看的话，首先我们经济整体的基本面是非常具有韧性的。那么其次呢，就我们说这个股市方面呢，我们主要就是在看这个 AI 叙事。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云厂商在不断的进行这个资本开支，从而去发展我们的 AI 整个行业。那么对于一些应用端来说，他们也会不断的去布局这个 AI 的这个技术，许多公司呢都会想要将 AI 技术运用到自己企业的整个经营之中，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也就进一步的促进了 AI 方面的资本开支以及 AI 行业的整体的发展，所以也带动了我们美股整体有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表现啊。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港股啊。那么港股我们整体上涨的逻辑跟美股是否有什么相同之处，或者有什么异同之处呢？
首先这个核心逻辑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本质的区别。本轮港股的这个反弹，它主要是一个风险偏好的修复，然后加上它本来就是一个估值的低位。港股我们一直来说它是全球的一个估值洼地，这个到现在都没有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资金结构上就没有美股好。美国现在是很多资金它在回流，然后美国有一些资金我们看到散户情绪一下也比较高涨。在刚才讲了美股的 AI， 那我们聊一聊港股的 AI。港股有没有 AI 趋势呢？有，我们也看到一些个别的公司它涨得很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港股它其实最近整个来看的话，从今年到现就年初到现在，其实红利股是表现比较好的，就港股涨得很好的是这些金融、能源这些红利股。背后的逻辑就是很多南下资金其实是支撑港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资金的来源，一股势力。而南下的这些包括险资这些资金，他们其实是很喜欢一个很稳定的类似于固收加的一个收入，所以他们比较青睐于港股的这些红利或者高股息的一些股票。那高股息的还有今年港股从年初到现在还有一些香港本地股也是涨得不错的。但我们要知道这些金融啊或者香港本地的股票啊，就这些它其实很难支撑股市有一个大指数级别有一个大的上涨。它跟这个美股的结构还是不太一样的，比如像我们看纳斯达克里边它很多收益，刚才我们知道那些大的云厂商它其实也是科技，然后它有收益了，它的盈利在上修，它这些贡献是更大的。美股的今年的这个盈利的上涨相对去年大概有接近20%，最新的数据我看了一下，但是港股它只是一个个位数的涨幅，所以在盈利方面港股的这个复苏是基本面，股票股市的基本面它是弱于美股的。而这情绪的修复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它其实需要一个很大的蓄势或者牵引港股上涨的一股力量，但是目前我们还在港股上面没有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主线，所以这个就是港股可能短期内我们觉得会弱于美股的一个比较大的原因。那么我们要等什么呢？我们还是要等首先内地的经济，港股很多企业上市企业他们的盈利或者营收都是从内地过去的，所以我们要等国内的经济有一个更强一点的复苏，我们要等美联储的这些政策要落地，或者我们要等这个美伊冲突可能有更明朗的结果。就是说这些不确定性在美股有吗？也有的，但是美股它现在是有一个更强的 AI 叙事，让你这些风险大家就弱化了，投资者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是 AI， 它投资者有一个很明显的心理，今年和去年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也是投资者，我们就很明确的，去年关税的时候大家突然觉得第一次碰到，哇，这个怎么办？可能大家首先很保守的就是减仓位，然后我把我自己的仓位降下来，看一下它关税怎么落地。当时大家也没有见过这么离谱的一个关税的政策，怎么办？先降仓位，先控风险。但是后面有了一个暴力的反弹，之后全球的基金经理，包括美国的、中国，全球的基金经理这次他们都怕踏空，他们怕再出现去年四月份的事情。所以今年有个很奇怪的事情，海峡不管怎么紧张，你看美股特别是这些科技股其实它还走出了一个结构性的小牛市的感觉，它没有怎么跌，因为大家经历了去年，我们知道你什么时候变，你的政策哪天变我们都不可预测，但是我们就回归基本面，我们就看行业发展，这是今年和去年美股有个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嗯，好的，明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港股整体的逻辑其实跟美股还是大不相同的。那么港股整体上涨的一个逻辑呢，主要是一个超跌反弹啊，包括这个 与美股不同的点呢，就在于美股呢其实有比较多的一个资金回流的趋势，而港股呢其实很多都是一些南下的险资，那么这类资金呢就比较青睐于港股的一些红利股，那相对呢风险偏好会没有那么的高，所以呢就比较支撑港股红利股的上涨，那么相对于美股来说整体反弹的这样一个程度也不是那么的强。那么其次呢，对于美股跟港股之间的一个小的区别呢，就是港股相较于美股来说缺乏一个相对比较强劲的趋势主线，不像美股的这个 AI 行业这么强劲啊。那么后续呢，我们也要等待这个港股也要等待国内的一个经济基本面的复苏，包括是否有一个比较强劲的行业去牵引着港股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上涨。啊，那么我们这两天，我相信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我们这两天看见这个美股跟港股的行情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分化。美股呢它继续创出了它的历史新高，然而港股呢却出现了一些调整。那么能否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分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好的好的，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看一下这个资金结构。刚才你也总结得特别好，就是南下资金他们青睐红利股，在港股是一个很大的支撑。我们其实看到南下的这个交易的占比是很高的在港股，但有一个问题就是除了南下资金在支撑之外，我们看到外资，因为香港它是个离岸市场，它的资金会更复杂。我们观测到的是外资它其实短线的资金是来抄底的，就博一个抄底反弹，但是我们没有观测到长线的外资的这个长线资金进来，这样的话就会使市场比较脆弱。发生的事情就是这很有可能他们抄底弹抄了一波，但是如果像一些对冲基金它是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线的，如果涨到一定程度它可能就抛了，而且它不仅卖出，他们还因为在港股是可以做空的，他们可能顺手就反手做空一个股票，就使得它的这个资金投资者结构就没有那么好，就是港股它走的比较脆弱的一个原因。然后我们可能需要等到刚才我说的那几点慢慢落地之后，有了长线的资金进入港股，才可以看到港股可能有一个慢慢走出一个很长的一个趋势的。而美股的话不太一样的就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这个 AI 叙事加上一些资金回流，而散户的这个反应是特别剧烈的。我有今天我专门去查了一下，过去一周散户他们以前是非常谨慎的，这次的散户我们看到这次的散户好像跟以前的散户不太一样。以前的散户去年前年的散户是怎么样的，只要暴跌有一只股票他们很喜欢的股票暴跌了，他们就去抄底。但这次他们好像不是，他们还是有点不知道这个不确定性或者市场会怎么样。他们其实在很多股票在上涨的时候，他们会涨高了会来卖。就这次的散户大家都说不一样，但这一周突然他们就爆发了，他们看多的情绪一下就涨了很多，然后看空的人就少了很多，就说明散户也是一些力量。然后机构有叫 CTA 的，他们也是市场涨的话，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啊，他们就会进来一些资金，我们也看到上周这周也有些资金进来，所以资金面其实是比较利好，目前来看是比较利好美股的，这有也是一个背后这两个走的走势不太一样的原因。大家都涨了之后，美股还在走这个 AI 趋势，但是港股它可能这些资金稍微短一点，它可能就获利了结了。
嗯，明白。那我们总结一下呢，就是整体还是一个资金面上的区别。由于美股具有比较强劲的这个 AI 叙事，所以呢有一批长期资金入市支撑着美股的行情继续向前，而港股呢相对于来说相对于比较缺乏主线，因此呢资金可能相对于比较青睐这个短期的一个行情啊，那可能没有办法以一个长期的趋势去支撑港股后期的这样一个行情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聊一聊这个细分的板块啊。那首先我们从美股的角度来看，我们具体会比较关注哪些方向呢？
嗯，好的。这个关注的方向说来也挺有意思的，和我们去年年底聊的是一模一样。我们还是看好光这个板块，看好存储这个板块，看好半导体设备这些板块。 背后大的逻辑刚才也跟大家分享的比较多，简单总结一下，就是 AI 在一个爆发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很多资本大厂的资本开支在增加，那么他们就要去买设备，然后买了芯片，这个需要连起来，可能就要一些光通信，通信的也需要。那你问了 AI 的问题，他下次要回答的更精准，他可能要把你的东西记在他的里边，那就需要很多存储，对存储的需求也是很大的。而且我们看到存储前段时间是有一些分歧的，存储以前就是一个周期行业，现在大家开始争论了，到底是周期的还是这个持续的，那就不是一个周期股，它可能就叫周期成长股，那么它的估值的体系就变了。以前你是用 PB 估值，你以后可能用 PE 估值，你换个估值体系你就觉得它很便宜。所以最近我们看见存储的波动也是挺大的。但整体来说的话，我自己还是认为，如果长期基本面来看的话，这些都是发展的一个方向，都是很缺的紧缺的一些环节，所以我们挺看好这些在整个 AI 产业链上紧缺的一些环节。在跟去年年底不太一样的，刚才也有提到，就大的云厂商之前他们烧了太多钱，所以我们投资他还不如投资他去买的这些公司，卖铲子的这些公司。但是到了今年确实有些变化，他们也开始赚钱，大家觉得这条路说不定跑通了，这个我现在持一个保留的态度，我要观察一下这次到底财报怎么样，然后他们在财报会上跟我们怎么交流的，和我们产业链的调研结合一下，我再做判断。
嗯，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光存储半导体，但是大的云厂商这些我们还要走一步看一步。
嗯，好嘞，那刚刚石明总也帮我们总结了，我们接下来关注的这个板块其实跟之前还是比较相似的，就是光存储以及这个半导体的板块，以及后期对于云厂商保持一个比较密切的关注啊。那么从港股来说的话，我们具体会关注哪些板块呢？
港股的话，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有这个整体的环境还是有些不确定性。在这种不确定性比较大的环境下，我们建议投资者用一个哑铃式的配置，就是一头我们配高股息，也叫稳稳的幸福，可能比固收有点固收加，比固收加的可能收益好一些，这个可以给我们做底仓，得到一些稳定的收益。另一头我们可以搏一些反弹，可以去关注一些超跌的这些科技的龙头公司。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恒生科技今年表现欠佳，但是其实这些大家去看看这些个股，都是代表中国的新兴产业，或者说非常优质的一些生产力的公司。他们其实也很多公司，他们也有大模型，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个最近比较火的 Hello 资产，就是有重资产，这些他们都有。其实他们你去看这些质地还是很不错的。一旦任何一只股票它如果跌到了超过它的这个该有的价值，那超跌还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去布局一些很优质的超跌的科技龙头公司，搏一个反弹。我觉得这种哑铃式的红利加科技，其实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们也可以分散一下风险。
嗯，好的，明白。那其实这个哑铃型策略我们也经常提到啊，在过去的几年之中，那么对于我们目前的港股市场来说呢，可能哑铃型策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那么非常感谢平总的分享，今天我们直播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大概就要到此结束了。那么还是非常感谢投资者们与我们的陪伴啊，我们下周呢会继续我们的分享，那我们下周见，再见。
再见。